弟兄姊妹平安。这个月初呢，我们晨光团契和英文堂的年轻人一起看了一部电影，叫做《Sabina》，这是关于二战期间住在罗马尼亚的一对犹太裔夫妇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爱和宽恕的故事。刚好宽恕这个主题也是我有感动在主日分享的这个题目。然后电影，看完电影第二天呢，我跟刘玉明弟兄吃饭，刘玉明弟兄也在这里，他就给我讲了一段他在欧洲的经历，简单的说，他就是用一段经文来挽回了他和生意伙伴之间的关系，玉明弟兄的大致的意思是那么说的，他说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宽恕70个7次，现在我们只是产生了一点点误会，为什么要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呢？刚好对方也是个基督徒，所以他说想不到你对圣经那么了解，于是两个人也成了好朋友。所以说要多读圣经，不仅仅是对自己的灵命有好处，有时候对实际的工作和生意其实也有意外的帮助。那玉明弟兄提到的这段经文刚好也是我想分享的这段经文，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马太福音中主耶稣基督的这一段教导。新约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我来为大家朗读这段经文，大家可以出声或者默默的跟读。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感谢你，感谢你先爱了我们，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差你的独生爱子为担当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大声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何等的宽恕，这是何等的爱。求你把这宽恕的力量也赐给我们，当我们在遭受伤害的时候，学会仰望你，学会在宽恕中得胜。求你祝福以下正道的时间，让今天来到你殿中的每一个人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得着益处，得着生命的启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之前呢，我跟我家的姊妹 Jessica 说，我打算在主日的讲台上分享宽恕这个话题。我家姊妹就问我说，如果我被歹徒伤害了，你会宽恕他吗？我马上就说不会。然后 Jessica 就问我，那你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确确实实宽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看见吴牧师在家训里面也说， 我当饶恕他几次呢？这是一个大家似乎都知道标准答案，但是不容易说出口，更不容易做到的题目。我不知道吴牧师是不是在给我提醒啊？但是我还是决定跟大家讲一讲啊，谈一谈宽恕这件事情，因为我发现主耶稣的教导吩咐，不管讲什么，其实都不容易做到。那我这次的分享对我自己也是一个鞭策和提醒。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在基督里得胜，宽恕就是叫我们活出得胜的生命。当然这个话题很大啊，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一点点认识，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我会很高兴的跟大家交流。不过 Jessica 的问题让我也意识到，就是当我们说到宽恕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点啊，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弃所有的对恶行的追究，不是要对违法犯罪的人保持沉默，也不是叫我们去纵容这个世界上的杀戮、偷窃、诈骗、欺负弱小等等这些事情。要知道在公义审判的事情上，耶稣从来都不含糊。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宽恕也不是叫你去无视加害的危险，不去躲开那些明明可以避免的损失。但是我们生活中所遭受到的那些伤害，并不一定只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在大部分时间里面，这些伤害可能来自擦肩而过的普通人，可能是来自熟人、同事、家人，甚至来自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因为一些矛盾没有办法去原谅而愤而离开教会的例子，我们可能多少都听说过一些。耶稣在这里实际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原则，就是对我亏欠我们的弟兄应该最大化的予以宽恕。从这个月3月2号啊，到下个月的4月14号，受难节前的40天啊，这个是传统的叫大斋期。那大斋期的设立主要是希望基督徒思想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反省自我，进行灵命的操练。所以我就在这里，我想也挑战一下大家啊，你心里有没有不可以原谅的人，或者有没有你不屑一顾的人，也就是说你根本就不愿意与他有什么来往的人。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你不想见到的人？如果有的话，就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今天的信息，你当饶恕他几次呢？在这篇信息里面我有3点啊，跟大家分享。什么是宽恕？为什么宽恕？怎么样宽恕？那就在我们刚才读到的耶稣说的故事的后半部分，耶稣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大部分的苦读其实是来自于觉得别人对我们的亏欠。不管这种亏欠是实质性的恶待也好，是冤屈也好，是经济损失也好，是感情纠纷也好，它给我们内心造成了伤害。所以到了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睡不着觉，然后就想起了这些亏欠我们的人，于是就把他们从心里面揪出来，然后排好队，一个一个点名批判。我们越批判我们就越生气，等好不容易我们批判完了，天也就亮了，然后发现自己居然一夜未眠，第二天还要去上班。然后我们如果去打听一下我们昨天这些被我们批判的人是不是昨天晚上也没睡好觉，我估计我们大半会失望。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啊，但是我说的就是我自己的经历。那我睡不着觉的那个人呢，其实我至今都不知道他是谁。就是年轻的时候我在网上跟网管跟人争论啊，被人责备还有被冤枉， 我气得自己就睡不着觉，但是网络的那一头完全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就自从有了这个互联网，人类又多了一层关系，叫做网友。这个网友是属于叫擦肩而过的普通人。当彼得去问耶稣说，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彼得对自己的宽容已经很满意了，因为在犹太人看来，宽恕别人 三次就已经差不多了。如果犹太人去读阿摩斯书的时候，第一章第二章，就会发现说人犯罪三番四次，耶和华神就要刑罚他们。那彼得觉得自己能够想到饶恕了七次啊，他觉得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是没想到耶稣马上给了他一个回答，说七次怎么够，你要七十个七次。一直以来人们可能都会觉得说耶稣可能是夸张的，怎么可能有人得罪弟兄490次啊，他自己不会难为情的吗？所以有的解经家说，可能耶稣说的不七十，不是七十乘七，是七十加七。哎，可是自从有了网友这件事情啊，有了社交媒体这个东西，有可能你用不了两年就会生500次气。所以在这个越来越主观、越来越偏执的时代，在网上有人得罪你70个7次。真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的。我们也不是没有看到因为网络和社交媒体造成的家庭不和、朋友反目、教会分裂啊等等让人痛心的事情。我有一个以前的同学说，这两三年没有少清理朋友圈，上次这个美国大选就拉黑了一批人，拉黑就是在社交媒体上不再往来了，后来打不打疫苗又拉黑了一批人啊，最近这个乌克兰危机再拉黑一批人，所以朋友圈的朋友剩下已经不多了。所以说，是不是我们比以前更需要宽恕？是不是呢？那么什么是宽恕？我们说宽恕是一种品质，是一种品质，它是圣经里最为强调的品质之一，但是偏偏也是人类最不擅长的品质之一。简单的说，宽恕是一方自愿放弃对另外一方的负面的情感，这些负面的消极的情感包括愤怒、怨恨、敌意、报复等等。由于别人的亏欠和伤害给自己造成的苦毒，当你试图不再去还给这个人的时候，这个就是宽恕。那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悲剧都源于人和人之间不能够宽恕，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小到一句不入耳的玩笑。现实中我们也许无法避免矛盾，无法避免冲突和伤害，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照主耶稣基督教导的那样去宽恕，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肯定会美好的多，对吧？那当然我们今天无法在主日讲台上讲到国与国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那么大的这个话题，就让我们把眼光更集中在个人的层面。人和人之间也常常是这样，一开始只是一点有意无意的伤害，但是如果不能够及时的解决，就会产生这些纷争，产生报复的心理，产生两败俱伤的结果。可能一开始只是一点小小的火花，但是在心里面渗出的那个毒液是油性的，是助燃的，就会让这股火越烧越大，烧掉自己心里的安宁。在耶稣讲的这个故事里面，那个仆人觉得自己受了亏欠，想到自己借出去的钱有收不回来的危险，他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是要讨回他所要的公正。但是他试图向这个同伴索取的那一点点的公正，比起他刚刚蒙受的王的恩典，其实根本不值一提。我们来看一下，在耶稣讲的故事里面，仆人欠了王1000万两银子， 1000万两银子。看到这个数字，我就去查了一下原文。原文的意思是 10,000 talent 啊，10,000塔连德。塔连德是货币单位。当时一个塔连德相当于3000舍克勒。那一万塔连德就是3000万舍克勒。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犹大仅仅是为了30舍克勒就出卖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当时希律王统治的时期，在加利利和比利亚地区，每年的供银也不过只是大概200塔连德。当然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听上去非常夸张的比喻，可以给他的听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想一想，实际上又不夸张，因为我们所亏欠神的其实远远都不止10,000塔连德。这个仆人忘记了主人的慈心，忘记了他刚刚也曾经向主人祈求怜悯，可是当他被亏欠的时候，他只是想到的是很多的报复。所以的确是这样，跟我们所受的恩惠相比，我们更不容易忘记的常常是我们自己的常常是我们所受的亏欠。宽恕是什么？宽恕就是要我们放下这个亏欠，彻底的熄灭仇恨的火焰。宽恕不是懦弱，宽恕反而是一种刚强的体现，是一种抵挡邪恶的力量。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仆人后来做的，圣经里说在主人的眼里是恶的，即便是在他同伴的眼里也是恶的。有一位以色列学者写过这样一段话，说宽恕不是对以前的错误视而不见，而是放弃怨恨和报复的决定，从而克服愤怒和羞辱这两种在思想上最为有害的状态。那国内有一档辩论访谈节目叫做奇葩说，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啊？在有一期节目里面，这个主持人叫马东，跟台湾著名的主持人蔡康永，大家知道蔡康永啊，康熙来了，谈到了宽恕这个话题。马东就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终究会原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但是蔡康永就摇摇头回答说，那不是原谅，那是算了。算了，我已经很累了，我不想再和你计较了。可是当我下次碰到你的时候，我还是看你不顺眼啊，我心里的这个火还是腾的一下就上来了，我还是觉得不能放过你。但是宽恕不是算了，宽恕是真正的原谅。虽然说宽恕不一定是和解啊，因为和解需要两个人的感悟，而宽恕主要是单方面的选择，是我们给对方的一份礼物，不管对方是不是接受。宽恕不一定和解，不一定是和解，就意味着说在某些情形下，比如说是家暴，比如说霸凌，我们虽然采取了宽恕的态度，但是依然可以有措施去保护，有效的这个保护自己，避免受到再次的加害。我们要说宽恕也不是施舍。那我记得立长老在以前的一篇讲道中提到过《密阳》这部韩国电影啊。其中这个女主角李深爱的独生儿子，他被绑架杀害，然后他来到教会找到了基督，通过信仰学会了宽恕，于是他心里充满了神圣的感情，主动去这个监狱里面去探视这个杀害他儿子的杀人犯，然后给他带了一束花，并且告诉他说自己信了上帝，懂得了上帝的爱，现在心里很平静。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说出我宽恕你这句话的时候，居然听到那个杀人犯说，从你口中听到我们上帝的故事真好啊！我到了监狱以后也认识了上帝，其实是上帝自己来寻找我们这些作恶多端的人，让我有机会用眼泪来悔改，并且得到的原谅，是上帝原谅了我，我也为你祷告。深爱顿时就崩溃了，就晕了过去啊！之后他的信仰也随之崩溃。上帝凭什么代替我原谅他？ 所以电影里深爱自以为的宽恕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宽恕，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施舍者，当他发现别人并不看重他所施舍的这个恩惠的时候，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这个宽恕的力量。我们说一切把自己当成救世主的宽恕都不是宽恕，因为我们真正的救主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基督的宽恕才是终极的宽恕，我们一切的宽恕都是本源于神。所以什么是宽恕？宽恕是一种品质，宽恕是抵挡邪恶的力量，宽恕不是算了，宽恕不是施舍，宽恕本源于神。第二，我们为什么要宽恕？那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耶稣故事里的王为什么要宽恕。圣经上说，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是因为爱和怜悯，神宽恕了我们。我们刚才说了，宽恕本源于神，神就是爱，怜悯和宽恕就是神爱的自然的流露。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发现整本圣经里面写满了宽恕。耶稣就曾经引用旧约的经文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而神宽恕的高峰就在十字架上，耶稣在断气以前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从那一刻，从古代到今天，然后再到未来，所有的宽恕都汇集到我们的主，然后像万丈阳光一样洒满世界，洒满整个人类。所以神要求我们像他自己一样宽恕我们的弟兄。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就反映出耶稣的形象，显出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为主做了见证。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说的，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为什么要宽恕？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因为这是主的吩咐，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再来看两段经文好了。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其次呢，宽恕也跟神最后的审判相关。倘若我们不愿意宽恕，我们注意故事的最后，耶稣总结性的那句话，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里好像少了一张 slide 哈，没关系。耶稣但是并不只是在这里说一次，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五节里面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圣经以一种非常明确的方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能照着主的意思去宽恕，就不能够与天国有份。我读到过一个关于约翰卫斯理的小故事。有一次他跟一位将军去旅行，然后这个仆人犯了错，将军就向他的仆人发怒，仆人向将军恳求赦免，将军说，我从来不赦免人。然后卫斯理就对将军说，将军阁下，我盼望你从来不犯罪。所以我们要小心，特别是对于信徒来说，倘若有弟兄姊妹得罪了你，他的错时固然他自己要向神去交账，但是如果我们怀怨在心，不能够按照神的意思去宽恕人的话，将来可能就要按照神的意思被审判。耶稣说，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不要忘了，他所欠的是一笔永远都还不清的债。当然了，神要求我们宽恕，其实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 虽然我们选择了宽恕，看起来似乎是自己吃了亏，但是对别人的释怀也是对自己的善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一旦这个怨恨占据了我们的心，就免不了对我们身体产生负面的影响。就像我之前说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里的愤怒就像鬼魂一样缠绕不去，使你无法安宁。然后慢慢的它会蚕食你的生活，你的身体，你的灵魂。那心理学家和医生都告诉我们说，长期的怨恨会使一个人经常处于心情紧张当中，身体会释放出一种压力激素，就会引发心血管的疾病。所以当你最终去选择真正宽恕的时候，你会感到轻松，那些压力和负担都被除去，身体也会变得更加健康。所以美国作家 Jonathan Huey 曾经写到说，宽恕并非是他们配得上宽恕，而是因为你自己值得获得平安。当然了，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在大部分的情形下，被宽恕的弟兄他们也得了好处，这是因为宽恕也许可以解开他们的罪责感，跟宽恕他的人一起获得自由，如果他诚心认识到他自己的亏欠的话。那我们想象一下，如果那个仆人出来见到这个他的同伴，告诉他说，主人已经免了我的债，你欠的十两银子你也不用还了，那个人该是如何的快乐。他本来是要服服去央求的，就算他这时候假装客气一下说，不要了不要了，这个以后我还是会还你的，但是我们知道他心里一定是充满了感恩。在诗篇32篇是被称为宽恕的乐歌。大卫在诗里面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保罗曾经劝勉哥林多人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想一想，我们既然愿意去传福音给不认识的人，愿意他们得救，我们难道不盼望我们的兄弟也得救吗？所以这为什么宽恕？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因为这是主的吩咐，因为它与最后的审判相关，而因为宽恕，我们自己和弟兄也得了益处。那第三，我们如何做到宽恕？我们都知道宽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宽恕的第一步也许是去试图理解那个得罪你的人。也就是说，你要明白他跟你一样，是你的弟兄，是你的同伴。反过来，你需要明白自己跟他们一样都是罪人。如果你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也未必你不会做同样的事情。在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里面是这样写道，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的去了解一个人，除非你钻进他的身体里面走来走去，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全部的真相，所以我们以为的那些得罪我们的原因可能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如果我们愿意去做更多的了解，也许就能够懂得当初弟兄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不要以为自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把自己放在一个有倾向性的天平上面。在这个天平上面，你永远以为你自己的公义要强于对方的公义，你永远以为你自己的罪要轻于对方的罪。但是不要忘了，倘若不是耶稣基督，在神的眼里我们都是一样的罪人，没有区别。在耶稣的故事里面，假如那个仆人哪怕能够有一秒钟的时间去回想一下他是怎么样欠了主人的债没有办法偿还，也许他就会理解同伴为何欠了他的钱没有办法偿还。当我们用同理心，或者我们经常说的换位思考，去理解弟兄对我们做过的事情，也许宽恕会变得容易一点。 宽恕的第一步，理解。那宽恕的第二步，牺牲。宽恕是要付上代价的，是要有牺牲的。我们的主为了宽恕我们的罪，以亲身担当，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做了牺牲的榜样。那为什么当耶稣提到宽恕的时候，常常会用到欠债的这个比喻？比如在主导文里面，耶稣教导的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宽恕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宽恕别人。注意债这件事情，它不是空穴来风啊，它不是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啊，它本来是客观存在的。主人免了仆人的债，不是说这一千万两银子凭空就消失了，这个主人是要自己去补上这个亏空的啊，这个亏空，这笔钱是要创造 GDP 的。同样，这个仆人要是真是要宽恕他的同伴，他也要付上十两银子的代价。那如果是感情上的债，你就要付出感情上的代价。宽恕就意味着你要放弃你原来可能期待的这种报复的快感。在你没有决定宽恕他之前，可能你希望的是他多多少少跟你一样受到一点伤害。如果他伤害你比较多呢，那你希望他多受一点苦；如果他伤害你比较轻呢，可能你希望他受到的惩罚可能少一点。最好是说不多不少，能够把债还清了，你也就轻松了，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常常去要求，是要求这个公平。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是 not fair。 奇怪的是，这句话我们孩子从小就会说，他们甚至都不知，我们就是甚至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去学会了公平这个宇宙中特别复杂的概念。有一个笑话哈，有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说，某某某去世了，你会去参加他葬礼吗？那另外一个人说，我不去啊，他又不能来参加我的葬礼啊，这样不公平。对公平这件事情似乎是渗入到我们的骨子里面去啊，这没有错，因为公平公义确实是神的属性。当神宽恕我们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了公义。神是公义的，他必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他以独生爱子的死告诉我们世人，宽恕要付出公义的代价。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成了这个字在希腊文里其中的一个意思是付完了，付清了。同样，当你要彻底原谅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做出牺牲，你要为他付清这笔债。有的时候被宽恕的一方并不一定是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就算是意识到了，也不一定会向你表达他的内疚。而当你宽恕他的时候，就并不意味说他之前的行为完全就没有做过了，他对自己所做的仍旧是有责任的。就像那个仆人一样，王免了他的债不等于说他没有欠过钱，不是他，而是你付了这个代价。所以你也许会感到痛苦，就像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一样。别忘了，当主受苦牺牲的时候，他所宽恕的，有的人还在下面讥笑他。所以在宽恕的这个征战中，看起来好像你不但不能够收获，你还要付出，但是你为他付清了，也为自己付清了。你可以从中获得自由，耶稣战胜了死亡，而你战胜了苦毒。理解牺牲，宽恕的第三步，你要求对方的好处，你不但不要追究，你不但不鄙视他们，你还要为他们求平安，求益处。那你说有没有搞错，他得罪伤害了我难道还要求上帝保佑他长命百岁吗？我是不是还要求上帝保佑他们升官发财啊，这样他好更有资本来欺负我？我们看到路加福音里面有这样一段经文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 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在马太福音5:44，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我们也知道，斯提凡在被石头打死之前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是的，我们求对方的好处是希望他与我们自己一样，在至高者的座前受到恩待，因为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和我们一样到神那里去交账。他也跟我们一样，是因为耶稣的代罪牺牲而有了得救的盼望。固然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我们的仇敌的好处其实也不在神以外。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爱仇敌，善待他们，为他们祷告，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当然我们不是为了单纯为了得到赏赐的目的去宽恕人，但是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意思去宽恕人，神必要给我们赏赐。不要忘记，正如圣经所说，将来我们每个人也要在基督审判台前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他是公义的，无论你宽恕还是不宽恕，个人都要按照自己所行的受报。而耶稣故事里的那个仆人，当他掐住同伴的脖子说，把你所欠的还我，那个时候他忘记了什么？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是个仆人，他把自己当成了主人，他想要行使那个主人的权柄。但是他忘了那个真正的主人，那个王刚刚对他做的事情。我们只有认识到自己是谁，只有摆正自己仆人的位置，同时认识到那位动了慈心的主人，我们靠着彼此真正的救主，靠着福音，靠着圣灵，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去帮助我们实践这样的宽恕。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亲自的安慰我们。那很多时候宽恕是一个过程，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感受到圣灵的带领，做出宽恕的选择的时候，这是对别人也是对自己表明一个态度。我们也许还会经历一条很长很长的路，宽恕的决定只是一个起点，我们在这条道路上与圣灵同工，我们带着信，带着盼望，带着爱，带着感恩的心，活出生命，结出果子，成为这个福音的自然的流露，直到有一天我们从心里面感到了真正的宽恕，毫无疑问的宽恕，我们就是在基督里得胜了。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如何做到宽恕呢？我们需要理解，努力去理解对方，我们需要付上代价，我们要去求对方的好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和依靠神。那在有一类人的身上，宽恕这件事情似乎变得更加复杂，我们的亲人。与外人带来的伤害相比，有可能亲人带给我们的伤害会让我们有更多的创痛，而且这种创痛是现在进行时的，严重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会面对，避无可避。我们有青春期的孩子，有更年期的配偶，括号包括男更和女更，老年不可思议期的父母，这些突然好像就变得不了解我们，不体贴我们的亲人，他们总是在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宽恕吗？宽恕一次没问题，宽恕两次也没问题，宽恕7次应该也可以，但是宽恕70个7次呢？490天大概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要知道青春期可能不止1年半，更年期可能也不止1年半。我叫 Jessica 姊妹说，还有 pre-gen 就更年期前面。当我们老了的时候， 一旦进入不可思议期啊，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我前面说网友不难让你生气500次，那亲人可能就更加容易了。所以耶稣说70个7的时候，他真的不是夸张，真的不是夸张。那圣经里也不乏宽恕亲人的例子，我们知道说创世纪的最后用大量的篇幅去记录了约瑟怎样宽恕他的弟兄们。那撒母耳记19章下也说大卫为了他叛逆的儿子亚撒龙而悲痛。耶稣所讲过的浪子的故事里面，那个父亲就宽恕了那个预先分了他产业的小儿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与家人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就算我们已经信主受洗依然免不了，而且这些矛盾会让我们更加痛苦。箴言18章19节说，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这样的争竞如同坚寨的门闭。不久之前我读到一篇灵修文章，里面谈到说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去牧师那里去做心理辅导，每次两个人都带着一个大文件夹当他们到牧师前面的时候，就从文件夹里面拿出那些购物清单、交通账单、电话记录、照片、笔记等等作为证据堆到牧师的面前，然后指责对方。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一样，虽然我们没有像他们那样去刻意留下那些实质性的证据，但是一旦我们跟太太、我们跟先生吵架的时候，我们就把印在心里的那些往事一件一件拿出来，作为攻击对方保护自己的武器。那我们肯定也读到过另外的故事就是父母因为父母某一方的问题，孩子从小心里面有了阴影，充满了这个仇恨，长大以后他没有办法去原谅他的父母。前两年可能不少的弟兄姊妹可能看过大陆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叫《都挺好》，对吧？所以里面的这个女主人公在孤独扭曲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成人在长跟这个父亲有无法调和的矛盾。那我自己的例子，在几年前我父亲去世前的那一段时间里面，我每次回国在父母的家里面都会经历一些事件让我非常的难受那我母亲对父亲无缘无故的发脾气或者捕风捉影的那些指责，就使我对从小关系很好的母亲产生了很多负面的态度。我们经常没有办法去平息对于亲人的愤怒、委屈、忧愁、挫折感、失望感，因为我们是曾经那样的爱着他们。但是我们所怀着的怨恨、苦毒就在每天面对亲人的生活中侵蚀着我们，就把我们变得不再像原来爱着的那个自己。亲人们也慢慢的认不出爱着的那个我们。所以我们不想让这样的情况持续，我们不想让这种创痛在我们生活中继续下去。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做的唯有宽恕。当我们努力要去宽恕亲人的时候，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说要理解他们、要付出代价、要求他们的好处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就是对于亲人，宽恕不仅仅意味着我们不再责备他们、不再要求他们认错，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放弃自己内心那种固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是我们所想要的那个样子。好，再说一遍，我们要放弃希望亲人是我们所想要的那个样子。我们要知道他们在神的眼里跟我们在神的眼里没有什么不同，不要再试图去改变他们。因为那么长时间以来，神已经让我们看到说能够改变他们的不是你，而是神自己。我们知道神照着我们的本相，就像刚才赞美小组唱的那首歌那样，神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也是照着他们的本相接纳了他们。那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再回国跟我母亲在一起，或者是在这里通过视频跟他交流，我才发现他有了很多老年痴呆的这个迹象。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精神科的医生也做出了这个初步的诊断。 所以事实上之前他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候，那些症状已经都表现出来了，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所以当我希望他能够怎么样，希望他应该是我想的那个样子的时候，他其实在身体和意识上都已经做不到了。那认识到他是一个病人，才能让我去理解他所做的一切，这也是让我对我之前那些态度感到非常的内疚啊！求神宽恕我。后来父亲去世不到两年时间，因为身体上的疾病，神将我的母亲接去，让他安歇了。感谢主，我父母之前都已经受洗，就愿他们在天上能够喜乐的在一起。所以把你的亲人交给神，也把你自己交给神，为他们祷告，也为自己能够放下心思来祷告。倘若你的希望也是神的意思，那他必要成就这件事情。放弃他们是你所希望的那个样子的执念。我们也知道，在亲人的关系上如果有问题的话，几乎可以肯定你自己这一方多少也是有问题的。所以不如从改变自己开始。今天的散会之后，当你坐配偶开的车回去的路上，试着不要再对他驾驶的方式提出意见。据我所知，这可能是夫妻之间最容易发生争吵的场景之一。所以相信你的配偶，就算你不相信他，也相信神一定能够把你安全的送回家。那在今天分享的最后，我想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在2018年9月6号，达拉斯警察局已经下班了的女警叫 Amber Geiger， 她错误地走进了26岁的黑人会计师 Balsam Young 的公寓，她以为那是她自己在下一层的房间。看到了 John 在房间里， Geiger 以为他入室行窃，所以就掏出枪将 John 射杀。当时 John 身上并没有武器。 Geiger 一开始被定为过失杀人，后来改判为蓄意谋杀。在2019年10月2号， John 的弟弟 Brant 在法庭上说了下面这段话。以下这段视频来自 The Dallas Morning News，其中中文字母是我自己加的，我们看一下。
I don't want to say twice or for the 100th time.What you've or how much you've taken from us. I think you know that. But I just I hope you go to God with all the guiltAll the bad things you may have done in the past,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may have done something that we're not supposed to do. If you truly are sorry, I know I can speak for myself. I forgive you. And I know if you go to God and ask Him, He will forgive you.And I don't think anyone could say it. Again, I'm speaking for myself, not even behalf of my family. But I love you just like anyone else. And I'm not gonna say I hope you rot and die just like my brother did, but I personally want the best for you.And I wasn't gonna ever say this in front of my family or anyone, but I don't even want you to go to jail. I want the best for you. Because I know that's exactly what both of them would want you to do. and the best would be give your life to Christ. I'm not going to say anything else. I think giving your life to Christ would be the best thing that both of them would want you to do. Again, I love you as a person. And I don't wish anything bad on you. I don't know if this is possible, but can I give her a hug, please? Please?
Yes.
在我一开始提到的电影《Sabina》里面，女主角面对杀害她父母和姊妹的和她弟妹的士兵，对不起，用同样的方式宽恕并且拥抱了她。是的，不管是宽恕仇敌、宽恕他人，还是宽恕我们的亲友，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靠着圣灵，对不起，我们能够做到。也唯有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做到。因为上帝曾是那样的慷慨，他免了我们10,000,000的债，宽恕了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宽恕了我们，我们所欠的太多，你却替我们付上代价，免了我们的债，让我们好好的思想这一切，好好的思想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但愿我们也能一样对别人有很久的宽恕，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不管是外人还是亲人，或者我们自己，愿我们能用你的眼光去看见我们需要宽恕的人。也许我们暂时还做不到，那么就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从你的话语和圣灵的启示中得着鼓励，除去我们心中的苦毒，因为福音而有真正的自由，直到我们真正的学会连续，就如同你连续了我们一样。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天正。